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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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讲到第五行中间，就是说我们经常用一种不如实相应的理解经论，那因此用自己的私心自断来定位经论，那这个问题是你看在藕益大师那时候他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了，那当初的这种印刷啦各方面不是那么流行不是那么快所以让藕益大师看到的已经是从以前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已经很久很久了啊。那不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过去也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拿佛法来产生斗争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遗憾那同时这个对佛法也是一个极大伤害。那在这个问题，正如我们昨天所讲的，我们今天必须依着佛法的观念来定位经论，用相应佛法的正知见来了解佛经论，这样这个经论的意义才能产生出来，这个始终都不能忘。那因此我们在看待很多经论里面的一些不同的论点，你要能知道它是因什么法而生什么法，因什么因缘而生什么法，不能单看它生出来的相要看它想对应的东西，它想要对治的是什么样的烦恼，它想要产生怎么样修道的作用，必须要是整体这样来看才有这种作用，才能了解这经典的道理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现在经常做的一个学术研究我就引个一个文经典怎么说好像对也好像不对，如果你引的这一段的确符合这整体的主要精神那没错，可是如果你引的这一段只是他说法当中的某一面向的说明，而你竟然用这单一面向的一句话来代表整经论的意思，这是错的。就好像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学者我不说名字，他在批评智者大师的思想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思想很不恰当，可是智者大师在说法经常是很圆融的，体系很大，结果我看他引出来的那一句话刚好是智者大师在讲的是对治习谈对治用的，因为智者大师说法经常是有分世间习谈、对治习谈、各个为人习谈、第一义习谈，你抓的是他的对治习谈，然后引这个来说这是智者大师的根本思想，然后就加以批评，这跟智者大师有什么关系？你要了解他四面思想才能了解他整体的观念， 你抓他一面，然后认为智者大师就是这样，这智者大师要是好在他大概也不在这个三界轮回了，否则他会很冤枉。我不是这么说的，啊，这是你们自己跟我强安利的，啊，我明明我只是稍微写多一点呐，啊，你现在也懒惰，不想看完整一点，就随便引的一句话，就说我是这么说，啊，就像印套用我们现在的话就硬拗的呢，硬拗的，他不是这样讲的。那我们现在引经据典，不要以为引经据典就对了，不要迷信这个，这是经说的，这佛说的，佛哪时候说？是为什么因缘而说？主要精神是什么？你用你的意识去跟他采用，他的整体面有这么多的意识，你抓一块说他错，你也对；摸到一边说他对，那差得远了，啊。它代表的整体思想被你扭曲掉了，好，我们要消除四缕啊，硬拆找那一段适合你用的，你想要的拿来佐证。那我们要找太多了，是光谈六度的时候，布施度最殊胜，持戒度最殊胜，你如果抓着一度来硬讲其他度不行。那是你自己想的，可是真的经典有讲这一度最殊胜啊，啊，这个最什么，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它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硬要把它拆出来看的话，那你就会跟其他佛法产生对立的。可是佛陀说法会这样吗？所以像这样的道理，你看啊，藕益大师依他对法的理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原则，我们今天相信藕益大师，不除了他的德及他的因缘，我们要相信一个人呢，必须有很多因缘。我们说相信他权威，你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他是权威？因为他其他的著述，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相信由宗喀巴大师所谈的密宗的修持。老实讲，宗喀巴大师讲的密宗的修持我不知道，可是因为我知道他在谈次第论的时候那种很扎实的知见，很真实的见解，我因为知道他，我推论他的密宗的修持可信受，可是我密宗我不清楚，那你说我会不会有错误？有可能，可是就因为我了解他谈的这些，因此我可以谈相信他，哦，我虽然不敢100%，因为我是凡夫，我不知道，可是以我现在的智慧之量，我所了解的，我能完全相信别人怎么样，别人的事。藕益大师的生平所做的一切修行，他所留下的著作，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我相信他，这是一种再过来。真正的相信还不是光只是用比较的，还是必须道理上讲的通不通。你即便是一个权威者，我不一定要相信，就像说以我自己来讲，当然我们不能跟什么大师比较，以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比那个，我们就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讲的话跟自己所想要讲的，啊，不一致的，因为讲太快了，尤其我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每户公庙里面想的嘴巴来不及把它全部讲出来，那人家讲到一半就想到下一个，就跳到那边，啊，中间那个不见了，我自己不知道，我后来听自己，因为有时候要整理，最近有录音整理，我说在讲什么啊，因为我自己也跳了，我后来因为刚讲完，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嘛，我说啊，我讲到那里，已经想到那里，所以话就跟着讲到那里，所以嘴巴配合不到我的想法，连我自己都不容易接受我自己，是不是？那 好在我自己讲，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照我这样讲的，会觉得怪，人家在讲什么？可是以我心里，我知道我的心里的那个思维理路，我知道没问题。可是我讲出来的声音会怪，所以除了基于他前面所有的功德思维，我们的信受之外，还有依法论法，就是依法不依人。为什么我们相信？就因为他所谈的是如实的，是符合道理的，所以他刚才讲的这种推论啊，第一个所站的根据，我经常讲这是一个逻辑嘛，你所引用的资料正确，你的推论也正确，结论也只好接受了，因为这就是这样啊，我的根据正确，我的推论的推理的方式也正确，那当然依着这样的合理的方式所推出来的结论当然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不是光只是一个对一个前卫的一个就一味完全相信，除了他谈的我读了他的其他的功德让我们升起信心之外，还有就道理论道理的，他的确是对啊，是不是？所以比如说啊，假设你们相信我，可是有时候我讲漏了嘴，你不要硬把它凑成对的，漏了就是漏了，不圆满就是不圆满，可是这个不圆满不影响其他的，你会想可能是中间讲漏了，还是一时口误，你不会就一分来坏全部的，可是不对就是不对嘛，因为理是这样嘛，你不能完面对了一个权威，什么道理都不用去不理他，就是全然相信。佛也不是叫你这样做的，佛如果要你全部相信，他不会论证，他不会推理。佛陀也在推理啊，如果这样就会怎么样，如果这样就会怎么样，他不是在推理吗？他也跟你讲原因，然后跟你讲结果，不是吗？啊，如果他都用权威的，就是跟你讲结果，跟那人。啊，无依无罪，点点听我讲安尼就，他不会嘛，他会说服你嘛。所有经教不是就建立很多的例子？我们在英明里面有个中阴喻，也用适当的比喻，找到适当的原因，然后再跟你讲我的主要想法是什么，他不是就在说服你吗？有道理的说服啊，不然如果要讲的话，我的中。我讲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管你，我就不用比原因，我不用讲比喻出来，我就不用讲原因，我就讲我的中出来就好了，不会吧？是不是？所以佛法里面，你看，正因为佛教是这般，所以让我们越更生欢喜，所以越理性的人越容易接受佛法，因为它很难道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就是。欧益大师的这样智慧，他不被文字的相所，这个随着文字相走，他能抓到这个道理而能会通，看到这中间的不应该矛盾的，却被不知道人给弄成对立矛盾的，不应当曲解的，把它区别开来，零散拆散的他原来的精神，他把它会通、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很多学佛者常患的一个过失啊。况经论中，并未真如以一切法如水与波，不依不异，成正俱在啊。他不是就跟你讲真如以一切法，那一切法就是生灭法嘛。啊，真如法，我们在讲《断机行要》不是讲吗？一切法，如果撇开了一切法之外，还在找一个真如，讲找那个空性，怎么找？所以我们现在太习惯，另外这只是在这个地方再重复讲啊。那讲完了，是不是马上能马上接受？都未必，就是我们太容易 慧德心中又形成一个空性的感觉。空性能不能成为你所缘，这个后头以后有机会谈到次第略论里面，空性能不能成为所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空怎么可以，空的道理由内心升起一个对道理的意象可以所缘，可是真正的空怎么缘呢、啊？真的空怎么圆？它就是一种对自信法的否定而已。它没有空体嘛，没有一个空。空如果还存在，那就变在了。那空，那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那个空和那个空性放在一块，谁赢？对不对？你又空无一切法可生，那偏偏又立一个法，那请问到底谁对？你自就自相矛盾。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一切修行当中，叫即以一切生灭法当中体证的。所以六祖不是讲啊，不离世间觉，这个不离世间觉，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怎么样，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把它讲成这个样子也对，可是稍微离得稍微远一点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我们要这样老老实实修行，这叫做佛法不离世间劫，若离世间劫，恰如行兔角。那所谓世间劫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一切生灭妄想法当中，即是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你把它讲得很平浅的、很生活化，我们觉得你在生活当中，虽然你也用功修行，可是每一个行住坐卧都看得实实在在，一块都不掉的那种的，那叫世间解，那叫世间迷，是吧？讲大家要讲得很通俗，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如水以波不依不异哦，你要知道，这个不依不异是在论证上很重要的一个啊，我要依又要依，所以不依是什么？就它的作用差别啊，就它的体，也有另外一个体嘛，就好像说我们在做梦的那种妄想的梦和醒来的心不依不依嘛？难道你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专做梦的，一个是专醒来的？没有，是同一个，可是一个是迷梦，一个是醒来，怎么会放在一块呢？那因此你当你醒来的时候，迷梦的迷跑去哪里？来无影去无踪，只差就是迷，就是迷。 好，何龙偏执啊，你会得把它断成说这个经论在这个位置，这个经论在这个位置。我讲说，我昨天讲过，不是全然不行，凡是一切法本来就是为了令众生因此入佛之见，法系谁能玩，只要能玩出令众生入佛之见都可以，你不要玩错了就好，把本来入佛之间的变成入成世间轮回去世间去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讲说杀生，杀当然是重罪啊，可是如果拿来杀烦恼，这个杀就变成功德了。所以杀是什么？坏嘛，断其存在嘛，让它不存在嘛。可是这个杀如果杀到烦恼就好了，杀到好的东西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杀意有没有自信？这个要看杀和他被杀的对象来论嘛。所以他无自信啊，是不是？所以能不能判教？假如有助于一类众生因此得入佛之见，有何不可？也不过就是一场梦中佛事啊。可是问题就是说，那随人言呢、啊？不行啊，药随人配啊，可以配啊，要配对药啊，要能吃啊。虽然说配的方法不一啊，可是一定要尊重病啊， 你也配到最后把法的原意把破坏掉，罪过无边了，是。所以我昨天才会讲说，要是不小心，你以为你那一味的弘法利身，你所到之处啊，众生慧命皆断，你还在幻想你的功德无量，罪过无边，不是功德无量，因为你根本没有法的意思讲出来。所以我才会一直在讲说，假如一个说法者说完法以后，能对这个法不产生欢喜的话，那不是你的罪过分是什么？你谈那个干什么？好，盖若言定一啊，就是一定相同，则真如不生灭啊，因一切法亦不生灭。假如一切法跟真如啊，一定是同一个，一定同一个啊，一的意思在这里叫做同的意思，就是两个是一个东西。那真如若是一个东西，那我们不是讲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吗？那空如果跟一切法都一样的话，那空不动，法也不动。那法不动，一切法不是坏的，你知道？如果我们现在都不动，你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吗？你们现在动作都不能继续了，我嘴巴一直讲的就不能停，而且讲的那一句话而已，为什么不动吗？你不能改变了，而且你也听固定这样听，你现在姿势就这样。你有所变，一定是有缘起差别掉了，一定有生灭掉，对不对？可是，一切真如啊，真如啊，如其如啊，如其如就是我们讲一切法有自己自性，方便讲就是真如嘛、啊，真真实实如其所如。那这个自性叫什么自性？我们讲的真如自性就是无自性。为了讲说一切法本质空性，它是这个自性是诸法的最根源的根本特性。什么特性？无自性。所以有时候讲自性其实就是讲无自性，讲无自性就是讲自性，不要一谈到自性就会嘛抓个东西出来，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是真如是一切法的体呀、那如果一切法这都跟体是跟法是同一的话，那真如不动，其他也不动，那一切不动刚好又坏了一切法，因为一切法是会叫做一切。什么叫一切？就是会变化才叫一切嘛。从像我们身体就变化很多种啊，我们的表情，我们有喜怒哀乐，对不对？所谓我们的喜怒哀乐就四种法了。可是如果你的表情不会动，就习习习惯怒怒怒，就是一定就不会有一，就不会从你这个身上生四个表情出来嘛。正因为你有生灭，所以有四种表情，还无穷尽的表情嘛。为什么？因为你生灭嘛。所以跟真如跟一切法有什么差别？你如果讲同意就出问题，所以显然它有异啊，也就不一样啊，对不对？有不一样啊。好，这因一切法亦不生灭，或一切法生灭，因真如亦生灭。那反过来，如果一切法都生灭，而真如又跟一切法一样，那真如就生灭，真如生灭了，那修行什么？我真如是生灭法，那真如是什么东西？真如会生灭，一定真如曾经缘起过。真如如果是缘起过，真如本身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啊，真如是变成有为法。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真如啊，其实大家只要掌握它是一个诸法的真实实相。那你如果像我们经常做这两个比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切法跟真如先安立两个法 先肯定，先肯定有一个真如，有一个叫一切法。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谈真如的时候，其实就是就一切法谈的，也就是说，真如就是真什么？就一切法的真如。你注意哦，一切法的原来相貌，一切法的真，一切如一切法般的真，真如你这样解释啊？真的真真实的如一切法的原来，所以真如就是在讲一切法嘛，是不是？可是我们经常在比一跟一的时候啊，经常会把两个东西先把它确定有实在，才来比一。可是其实一开始比就错了，就是岔开的话，我们经常要比两个东西、两个法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先固定说啊，有确实它在，确实这个东西在，然后来比说啊，这两个同还是不同，对不对？可是在佛法里面，当你要开始一开始先把两个先设定它为存在的时候，一开始就错了，所以一跟一根本不得比。好，那我们先来看到，如果真如是随一切法在生灭的话，啊，这里虽然没有讲，可是真如生灭，真如无从生灭，因为真如就在生灭里面，真如自己本身没什么生灭可谈，因为真如不是一个法，真如就是在说明一切法，它就是在说明一切法了，它本身不是一个法。真如只是在，就好像真如在说明一切法的真相而已，真如本身没有个具体存在的东西，它因此无从谈生灭。如果真如会生灭，也就是表示一切法没有实质性，你知道吗？真如本身啊，真如其实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什么？就是它只是缘起无自性。好，那真如它本身就在描述一切法，它不是在独立于一切法之外再来谈真如。如果真如本身有生灭，那这个会产生跟一切法产生一个对开的，就是说生灭一切法在生灭。那真如另外一个真如是在外面存在以外，哦，两个在配合，变成你又把真如从一切法里面把它割开。问题偏偏真如就是在描述一切法，是不是？
但是那跟刚刚在讲那个空，没有一个独存的空，那个意思
对吗？是不是？所以真如怎么会随生灭？它没有所谓生灭。它的生灭就是生灭本身就是更证明的真如。为什么生灭？为什么会生灭？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真如。对，所以生灭。那我们讲，如果真如还有生灭，那这个生灭，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误会？如果真如会生灭，真如就不是一个可以为一切法的本质。一切法的本质就一切法在生在灭，在生在灭就是真如。可是如果真如本身也在生灭，那有时候真如灭的，那真如就不是一切法的本质。那请问一切法又是什么？看那以此互相一直矛盾。好，若言定义，则真如挥及一切法之实性。如果一定有差别的话，那真如就不是一切法的真实性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用词一样，实性是什么？实际的性质，不是它的字体呀，不是有一法的那种字体。这个就算你们现在如果还不能听得很清楚，没关系，慢慢学习哈。我们讲的实性啊，只是就它的真实的意思而已，不是在讲说具体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真如是一切法的真实特性。因在一切法外，别有方圆。 那到底它在哪里？这个就是当如果你认为空性是在一切法之外，另有一个空，那请问空在一切法之外的那个角度藏在哪里？藏在天边海角哪个地方有一个空在那里面？所以我们经常会，很多修观的人经常在观空啊，经常会设想观一个大圆镜子啊，观什么样的、啊、哈、用一种很多善巧，也没什么不可啦。可是问题，这个善巧真的要是善巧，假如不善巧的话，罪过无边了。因为你是用着善巧方便对一个，因为空义必须要有极强的正见思维的人才能体会得出来，所以他内心不容易升起一个对空的缘，因为他本来就不能取一个相的，对。其实观空是在一切相里面观的，可是这个空不是一个，是借着一切缘起相观空的。观空义，可是不是只有单独一个存在空义可观，所以对于有些人想象不来，想象不来，因此有很多大德就用一种假想的，用一种想象的，建立一个图像型的，或用一个曼陀罗，或者很多都用很多方式来帮助你观空，没什么不可能。问题叫善巧就善巧啊。不要在空上要跟他争一个争一分减一分，这个争一分减一分啊，会生什么过失？临执有如虚名，不执空如切子虚。你因为你的善巧，却令众生在空义上多个生灭增减，过失无边了。所以在做这样的善巧接引的时候，不能随便，必须怎么样？必须是常亲近的弟子。不方便啊，老实讲，现在有时候也真的很难做。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教学是必须绵绵密密的照顾着的。你如果给你一个善巧，那你就听完你完了以后，你就直接修了，修了执着了，谁知道？所以一般我们在很多经论里面会谈到，对初学者、对信心未建立者、知见知量未建立者，不直接谈解脱法，更不谈这种甚深微妙的大乘菩萨，为什么？不堪使用。那你要教授，你就要尽责的教，或者你给他一个善巧，你也是好意给他一个善巧，可是他把它当究竟了，你只是一个方便，他把它当究竟，这一就近，这当就近一就直进去了，直进去就自己编啊，对不对？他就在他想象的空的概念里面，哦，生了一分一毫，开始就从这一分一毫生成偌大无量无边的法，对，好，不长不变，有为不可。就是说不常不变，又会故其性为真如受熏者，譬如触波之时即触于水，所以破定义之时。就是说你把这个放在真如，如果你放在某一个角落，那这个角落变成什么？它就不是一切法的，因为它只是在一边。我们这个真如是就在那个桌子的另外一边，那意思就真如不在我这一边，那也就是我这一边真如就不是属于我的本真性实性。为什么？真如是你他的，他在东边，然后西边的这一边法呢，跟真如无关，那真如就不是一切法的实性了嘛，所以变成不常不骗的。那这有其不可？这因此，如果我们这样讲起性论呢，就是讲真如受熏。有的人就很以为这真如怎么会被熏呢？啊，或是真如内熏，真如怎么会熏呢？就是有的人就在怀疑说，有一个真如怎么熏，就开始论这个东西。你这 掌握它的意思就好，这个后头会再讲啊，你们不懂没关系。真如受熏，由染污心来熏真如，让真如被盖住了。那不然就是由内心修行，真如内熏就变成产生正法。受我们熏就是好像可以用正法来让真如显花，也可以让恶法让真如被盖住。那真如如果是内熏出来，表示那种修行的道力慢慢萌生出来。那你说一个真如怎么会被影响呢？怎么会内外这样动，好像有一个东西存在的感觉？他那时候受熏啊，其实啊自己就好像说我们啊在碰波浪，波浪你看千奇百怪的波浪，一切法的本质是不是水？那它差异是在波浪嘛？那我们碰这个波浪的时候，我们碰那波浪是不是碰到水？碰到水啊！我们去这个波浪起来，我们把这个波浪打掉，把波浪打掉了。可是实际上是不是有碰到水？可是你有没有改变水的体质？没有嘛？水被你打到东边还是水，打到西边也是水，水还是不动。可是波浪有没有被你改变了？改变了。也就是说水的作用是不是被你改变了？水的本来是涌东，被你用成涌到西，是不是改变了？改变了。可是水本质呢没动啊，是所以要善用比喻啊，就是说你说它有没有定义，你就这个破定义，就是说真如啊一定不受熏，真如啊熏只有妄染无法被熏染，只有烦恼被熏染，只有世间法被熏染，真如不会动。问题是如果你这样讲，不是又把真如跟一切法割开的吗？你要是一切法能被熏染，就好像我被人家恶法熏习，善法熏习，那我熏习我的恶法善法，那我的真如现在躲在家里休息，暂时不受影响。那这样讲法不是把真如跟一切法又切开来？你自己知道一切真如就一切法的本性嘛？可是现在在讲在熏染的时候，你又硬把它切开，那你自己不是矛盾吗？那你说那熏了就是熏到真如，没有跟你讲真如会改变啊，会是熏它的作用而已啊。你看他讲啊，诸位常言真如随心转变也，从来没有讲说真如会改变啊。从初以来啊，就未尝啊，初未尝，从来没有讲说熏归熏，真如会因此真如而变成如一半，或者真一半变假了，假如他没跟你讲嘛，就说我今天影响的波，可是没有影响水质嘛，那波浪来我一打波浪，这个水变火，这哪有这种事？水本质没改变，波一个改变啊，甚至水本来流向东，被我这样一推流向西，有什么不可？这不是就用现实的例子可以来讲说，这个讲法不是跟你讲真如跟一切法，不能讲定义嘛，你讲一定不同，这种执着我就用这种方式把你破掉。那他的讲说真如受熏，最主要就是要讲用一个真如跟一切法不能完全切割的，所以一切法说一个法要对治一个执着，你要知道它是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连你都不知道此彼的关系，光抓一边，那这样讲怎么对？我有时候讲起来光讲论的原文还好讲，讲到后人注解的话呢，要花很多口舌，浪费时间，到最后原来就跑掉了。好，这部论稍微有点比较深的理论的东西哈，不过看能不能跟上哈，因为现在我们只是在讲它的序，正文还没。那只是建立一个关系， 很多观念啊一下都没办法完全了解，如果一直都没有记住，尤其要是从来文法机会很少，有些名词我都已经是当作你懂，你有讲惯了当懂啊，如果你都完全不懂，所以你会听起来有点辛苦，跟没关系。文法都是先来回不断的，然后到最后相状才越来越清楚，形状越来越清楚，所以听完了有时候必须要重听，或者听的前面就好像盖房子，刚开始盖怎么盖都不像房子这样，盖的地基打完不像房子，柱子上层还不像房子，弄上去也不像房子，壳弄上去很粗糙，到最后内装到最后房子才出来，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所以不用急啊。那不过就是要用心啊，一样一样的。如果你盖的地基完了以后，刚刚盖柱子的时候又把地基挖掉，那大概就永远也盖不成了。好，为师谓真如不受熏者。但一个讲受熏，一个不受熏，所以他们才会打架啊。所以，当法师的才会天天有事做，因为讲话会不一样。是，如果你了解，你话你在你内心，你根本不曾会有很多的初学会比较容易。可是你马上知道，从他的文前后，他的定位在哪里，你不会受影响，不会，真的是不会。那我们讲说，这放在一块，怎么会这样？你看啊，譬如波动之时，思性不动，好，所以破定一之时啊，波动思性不动啊，所以您说，你要是波会动，思性要动啊，就思变不思，思性会改变。可是波在改变的时候，思性没有动啊，所以你说它一定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你要真如不受熏，就是说。这真如受心和真如不受心，是不是你要看重点在哪里嘛？受心是真如在一切法当中，一切法当中，一切法受心。那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本无一切法嘛。所以讲真如一切法受心，不是就讲真如吗？不然你怎么切？是本来一切法也是假安立的，所以到最后变成为了说明上啊，叫真如受心。那一个真如不受心，要讲真如不动的意思，空性怎么会有增减呢？那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你任何一切法怎么样的生灭，空性就是空性啊，怎么会生灭？不是就在讲这个吗？所以《般若经》不是也在讲为师吗？是我们不要把它打在一块，不要把它打成对立，一样啊。初未尝言别有泥然真如也。啊，你讲说定一就一样，定一啊就是一样，可是他讲说其实他也是啊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性质，可是我没有讲说它一定是泥然，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真如啊。我讲它受熏，没有讲它会改变。那我讲它不受熏，并不讲真如会独立存在在某一个角落，完全跟一切法无关。他讲第一个起心论讲受熏，最重要破什么？破一定是不相同的。因为真如就是一切法嘛，好，真如就一切法，所以你不能讲它完全分开。我的重点讲完了，那我讲受熏，我并没有，我用受熏来破你那个定义的执，可是并不是要你在受熏上产生另外一个错谬的执着。那受熏虽受熏，并没有说真如会改变。好，那现在起，为师跟你讲说不受熏，不受熏就要跟他破说，他没有一定在一块的啊，他有差异啊，真如跟一切法有差异啊。那我讲完差异，就是要跟你讲，你硬要把它混在一块，那我依这个角度把你说，其实他 不一哦，它有不同作用哦。那我讲完了以后，你就听闻啊，不同意思就是真如跟一切法是隔开的，不是。我跟你讲，我只是要破你这个执着，我没有讲真如是泥染在那里，对吧？这才转三转，还不是很困难。嗯难者为是所谓真如啊，相无别啊，即起性一心真如门啊。从真为是所谓真故啊，相无别。从真的角度啊，一切法，我讲真的一切法的真实性，一切法的真实性，无自性，无自性，那有没有差别？没差别。我们现在如果就个别的缘起相，你看我们这里有几种人。就看几个人就几种人了、啊，可是如果从他的缘起无自性，我们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是不是？那就是说都无相无别嘛，这不就是体性里面的一心真如门吗？是不是？啊，唯是所谓的俗故啊，真俗嘛，啊、哦，有时候我们看，我向来看书会有一个，如果他有对比词，我都会把它框起来。前面讲所谓真故，下面所谓俗故，我就会在真俗这个地方把它框起来，因为一有看就马上抓到。原来这个词又是此真故彼真，此内故彼内，讲到真就要讲到俗，讲到俗就要讲到真，一定又是一个对立词，对不对？相互对待而生的。好，那唯是所谓的俗故，好，从世间法相上来看啊。相有别，就种种差别，而且差别到多差别，世间还找不到一个相同的，世间找不到每一个相，即便再相似再相似，都是自己独特的特别相，也是那一时因缘所生的。你说，上次我看的，这次看的完全一样啊，我现在这个杯子是昨天用的杯子啊。那请问昨天用的杯和今天杯子有什么差别？至少刚才你已经讲差别出来，一个叫昨天，一个叫今天呢、啊，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差别？从本质它也改变了，光时间一个是昨天，一个是今天。你说同一个啊，你刚才讲那一个是用昨天的形容，现在讲今天是这个，那光时间认知上就已经不一样了。昨天的位置不一样，好，就算它延续过来，这个延续的法已经在维系处已经生生灭灭，那因为它变化很少，你感觉不到。我们的身心粗到看不到变化，如果你心定到很细，看到真的变化，你就不会执着它。比如说，你的心极安定到超过看到它在变的时候，哎呦，这个杯子还真的一直在那里鼓动。不是吗？东西就在变了，所谓的质量变，不是里面有质子、电子、中子，不是这些一直在变吗？是有啊，啊，不然我们的热就传不出来啊。它有在动啊，看不到而已啊，是不是？看不到，所以说你看，如果你的心定到能看到，哎。它因为某种因缘所固定在那个形，可是其实它里面有一个维系不坏它的形状的内在变化还在进行，所以你看到那怎么都没有一个是固定的，看到里面还在转，就像我们看到电线没变呢、啊，电如果没变怎么会有电灯亮啊？当然里面有电一直在流啊。那、啊、你看不到电在流啊，你去摸才知道啊。哇，你去试看，铁定有。哦，还有就是先关灯摸没动，那你就再继续摸，我再开灯，有没有电到？有，可见有动，而且很快。你看到电线都没变，是不是？世间是没一样东西，只是因为我们的心粗到看不到它变，所以你感觉不到真正的无常啊。这个就是起性的一心生灭门啊。然后你现在把起性论当作 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可是又把唯识当作另外一个定位，不需要嘛，它就相通的。楞伽经里面，诸事有三种相，为转相、业相、真相。啊，那这个就是把我们的心意识有五分三的类别的。对，这三事其实三相啊，这个四的三相可以就讲啊八事，八事哎，这个阿赖耶识的哈。那阿赖耶识如何转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八个识的它的体相用啊、哦、分成三类，又广开成八类，所以它也可以分成两类，分成几类都可以，就看你现在要答，你要讲什么。你说你怎么讲三种相，它不是有八识吗？那看你抉择的标准在哪里嘛，你的抉择定成这种标准，它的分类出来就会不一样了。所以不要硬要执着八就八，三是三，到底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嘛，就是分类，只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以性别来看，两种人，那如果以地区来讲，那就可多了，好、哦，那如果以年龄，那么刚好每个一个一种，那因为你定的标准，所以分类就会不一样嘛，对，是好。中进士云啊，起心明转，八句起故啊，啊，就是说真相当然就是一切事的真实内涵体真实啊，真相啊，这个我们啊，就是它的真性。可是真性啊，它如果因为无量劫的这种业缘啊，这个它的种子涌动出来。就是说就好像楞严经里面啊，我们自己在见闻觉知当中，我们强安立实有见闻觉知者，就在六根里面找个一个硬找个主人出来，然后就开始在那造作，就是在这种实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耳鼻舌身意，可是你自己竟然涌动出来说，哎呦如是自己生一个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执着，然后开始，既然在这个执着出来了，那下一步就眼我有看到色，耳有闻到声，起了这么一个最根源的，先把它安立有这么实质东西存在，然后就开始下一步就承认它的作用了。从一个本质清净的自己妄想神，本来本质清净不是原来就觉悟的意思，本来就本来无一物啊。可是就是众生无始劫的烦恼转动出来，什么生出有八个事，那八事其实是分别用的哈，说明用的，要讲事呢无穷无尽的，只是分它的作用大概分八类的，所以转就动起来了，转动起来了，皆有生灭，动啊，转就是生出来，动就是一转动出来，动就开始作用了，就是业，那业就是什么？眼就负责他眼的一部分啊，耳就眼耳鼻舌身就各自都有功能了，自己开始造作了，八事皆动了，而且还什么不但动了，还要跑回来，回来会互相来，这个还八事还分工合作，或者凑在一块，就像我们吃东西，就像我不是常讲说，我有的东西放很久，那。第一个光看就吃不下啊，可是如果炸过就再怎么多久的菜，只要加个面粉炸过，酥酥的就好吃。那呢，第一个你改变它的形状，所以你看我们的眼识啊，竟然可以帮助我们的味觉，不是吗？这个我们讲这种常识大家都知道吧。一样的哦，就像说那种包装啊，外国人做研究啊，包装啊，圆的包装比较贵，三角形、方形的比较便宜。啊，一般你若包圆的，可以价钱拉高一点，因为他认为这合理，就这样而已啊。就只要圆的就贵了，这样。所以外国会有很多很多是商品这样。 还没生产呢，连生产都还没生产，先行销，看到不错才开始生产。所以人啊，这整个商业行为就是消费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唯心，跟这个佛法讲得很通啊，很有道理，很有趣啊，很多莫名其妙的这种习惯性啊，都被自己的身心啊产生这种妄执啊引导的，然后开始一个相互业相，八字真性啊，尽明真相啊。八不管哪一个事啊，其实一切事不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难道有离开真如？真如不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吗？由此观之，起信为是，皆中楞伽名矣啊。其实不管中楞伽还中什么，中解生密经啊，对不对啊？中很多如来藏相关的经典啊，那中到最后中什么啊？原来起信皆中释迦牟尼佛，那不是从那里来的，不然从哪里来？是，不要因为自己妄想、自己矛盾，硬认为佛陀说法有时候会矛盾。中本既同，则诸迷自不相违，乃著书家不能以义定名，慢而依名定义。意思啊，妙啊！我们想讲啊，就没有维大师的这种文学那么好，那就有两三句就讲出来。就是我现在读完，大概一下就忘，不过我知道道理了，啊，看了就知道。我们啊，经常就说，不能掌握，叫依义不依语嘛，不是就那句话吗？你要掌握他前经前论的精神，回过头来才为每一句话给他定位嘛。现在不是啊，是走到哪里哪一经就用自己对这个句话这一句话这个字这个给依着文意啊给他定下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哎呀，他的功德，那我们讲到功德，自然习惯觉得讲得好了。可是功德没有一定好呢，功德就是有功用，德就是德用，德用就有功有作用，德就是德，那一直跟那个道德师的德一样，就是他会有产生这样的效用出来，有这种功他会产生这样的效用，就叫德。所以功德本来是中心思啊，坏的也有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有功德啊。可是我们现在因为经常在谈的话，就想讲功德就变成善的，所以只要现在如果人有写一篇文章说，哎呀，他这种东西有这个不好的恶功德，那功德就功德，还有恶功德，是你自己颠倒还是他颠倒？人家他好呢，还是尊重佛文字言义啊？像我们现在看经文，经常会有，你要回到文字本来的意思，你不要用你习惯的解法。你要回到文字原来的中性意思，他讲功德就是他有功有作用这样而已，你不要把它想到好的坏的，是你自己太习惯了，你随意的习惯那个，所以说你文字走到这边，你如果一直用你的习惯性去解经文的话，都走偏了。所以呢，慢而随意的、轻忽的任性的依名定义啊。那定到最后就不是乱掉了啊、哦！自令恶论，乖同随我，可不哀哉啊！是，你假如大家现在观念慢慢学，你再去看看现在很多的著作，你会看到心痛啊！很多东西讲下来啊。像比如说今天那个有那一本那个说利益界啊，就是解脱界啊，那个定功界跟无漏界哈、啊、 无关智慧吧，还是什么？无漏界无关智慧，这是什么嘛？无漏界，什么叫无漏界？念不是解脱圣者，你怎么会有无漏界？解脱无智慧，不然是解脱靠什么？我不晓得解脱靠什么。经论明明讲说戒，我们知道佛法的戒跟一般戒不一样，因为佛法虽然表面戒相，可是背后的缘起业果缘起是谈的是解脱。可是再怎么样，他谈到更细的一定是智慧嘛，所以我们就是五度如盲，六度如导，就是以第六智慧度在引导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嘛。那因为以智慧来导引这个戒，就是变成解脱戒的啦。否则光戒的话，共外道啊。不然以前提婆达多持的戒，那讲得更细啊。那他认为说，如果从外面戒相的话，他比释迦牟尼佛持得更严啊。可是你要持外相，又不是这没有真正解脱嘛？他是沽名钓誉的、啊。所以你光从外相来看没用嘛，你没有知见没用嘛。所以无漏界怎么会比那个差呢？我不晓得他这个无漏的意思怎么去定，这很浅的道理啊，这是怎么会这样书就这样出来？我没有说要认为利益界不重要，我没有说，因为它是灌在一块，可是也绝不容许你去把定功界跟道功界把它否定了。你认为解脱唯有这个利益界这边才能成就，这哪的话，这根本违反经论哦，这根本违反经论哦。你不知道从哪里想出来，中间去解出来，怎么会解出这个东西的？我就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戒律上的修持很困难，可是请问啊，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不要讲解脱，你现在是修到无色界定，你一个无色界定很细哦，当然初定的定当别人，如果你在定中，请问那当然无色界定中性很长的哦，那请问你无色界定的人，有这么维系生系定的人，他会对欲界的欲，对色界的色执着，怎么个执？就像天人会喜欢你那个 BBQ， 天上的人呢、啊？看得多像琉璃呢，看到你在烤肉，他也流口水，因此造成水灾。拜托，他不会生这种好药的，那看起来这种脏又臭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他的身心已经是这种，他没有上到解脱，只是他的心已经调到那里嘛。所以这定功戒怎么会没用呢？可是如果定功戒里面知见错，那当然定功戒你在这里清净得的升天福，到最后还是多。那解脱也是啊，我们第一戒，如果你的知见不够，只是存在这个表象的这个戒，那就升天了。解脱的戒法，第一解脱戒，那还是必须有解脱知见。我这样会违反什么？违反八正道的道理。所以你看，像这一类的事情啊，到很多地方都一样。那我们随便依这些文去解这个义，就出现问题了。可不哀哉呀、此大圣起信论，好、藏有二本，就是收集我们的藏经里面有二本，一则是梁真第一，一则啊，一是唐十三难陀译，二译对业，唐本共为文显义顺。就是你看，我现在为什么这个要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因为藕益大师的做事的态度的谨慎，这是我们该学的，他会诡辩。那他也真实说啊，唐本更为文显义顺，但就记流通啊，两本啊，就梁真第一本啊，就是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流通这个旧本， 私心无感自专呢、啊？我哪敢自己随便认定谁好谁坏？啊、哦，他自己也讲他的看法，可是他又认为说我毕竟是还凡夫啊，啊、哦，我的智慧不够，我不敢认为就这样对啊，啊、哦，然后尽以纠结依佛，这是我一大师常有的介绍。可是问题这里面，啊，因为他这个藏茶善恶业报，其实好像藏茶轮，他常用这个。那这个有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啊，其实在维系处啊，我们人在集心力各因缘集专注慢慢形成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一切相会随它而转。所以对一个集虔诚用心集专的人呢、啊，他所谱下来的东西会很相应，我相信。这个相信什么？这个也许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来做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一切相也不过是唯心所现。那这个我不是在讲主观自己乱变的一通哦，我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因缘及成熟，他会做。我们就像我们的心清净，看一切东西清净；我们的心趋向吉祥，看一切事情吉祥。那他认为这个，他也极虔恳、诚恳，他研究到最后就决定这样。那这个他其实，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学这个？我不必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到最后变迷信去了。我的意思就是，再重要是，偶一大师的那份谦虚，他不敢随便断，到最后他只好用这种纠来做个决定。其实我们肯定的是肯定他那一份谦虚恭敬，他不敢随便忽略那一本，是这种态度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好那个不行，你比他还厉害，太轻狂，免得以解堂本、哦、所以但以细为名啊，好吧，就对，所以但依细为名了，就开始细细的哈，好、哦，哎、解开里面的精妙之意啊，破尽两宗密旨啊，就是把各宗，其实还不止两宗，就是我们经常为了各宗说法不一啊，哈、哦，各宗会有互相的褒贬之类的，那或者是纠葛。矛盾之处啊，他就把它做个破开，名字为列网疏云。列网那个网不是纠结在一网，把它裂开，清清楚楚的裂开的，让条理更清晰的，让道理可以互通的。对，啊，就是把这中间纠葛的微妙差异处啊，把它解明出来，然后让一些矛盾。有争论的东西在这个场合里面讲出来，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它，就是除了起信念之外，因为除了读起信论之外啊，学偶一大师的态度再过来，因为偶一大师是把所有的经论的他的理解互相汇通，所以我们要的是一种把各之间汇通的这个智慧，就是你读那些读那些，你要是能汇通，而不是一个矛盾或是个别隔离的，所以它的汇通不就是也在修整我们的世界吗？因为你不能汇通，是不是？你如果你发现你懂的东西根本跟这个怎么通不进去，有问题吗？第一个，你的智慧不够，你不能随他现在所升起的差别相去观他的差别，从差别当中进了解他的理则。你还看不到啊！而这个理则跟你的理则，因为你懂的道理，也必然是从缘起差别里面建立那个理则。那既然这个佛法的法是言一切差别，不是光只在这个差别说，而不在那里说。那照理讲，你的道理是你懂的道理是在一切法所得的道理。那为什么在道 表面上讲是一切从一切法当中得道理，那为什么在这一部分法上你怎么看不出道理？那可见你没有通嘛。好，这是后来那就写一下这个序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有一个一开始的一个了解藕益大师是怎么个用心啊。那有这么一个大方向，我们在解这个论啊，就是有一个依循的轨迹在啊。再过来，你看大圣起心论，马明菩萨照，唐三藏法师是刹那藕益啊，就开始提示是这样提出来了。题目有五个字，四别一通。什么叫一通？一通就是共同了。论这个字当然是，净土论也是论啊，这个成为是论也叫论，所以论是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的，就叫通嘛。啊，大圣起信是这个论里面的个别名嘛，对不对？个别名。列言之三重能所，这里面呢，光这个词里面，光这一个题目有三重能所，那这个要能解题。那我们除了学这个藕益大师的解题之外，其实应该学藕益大师的观察。我们始终要学的是观察，所以我一直还是很肯定那个小孩子看到李洞宾点石成金嘛，啊，他说要那根手指头，哦，我认为这个小孩子聪明，不应该骂他贪心。他也许贪心了，不过这个人知道要找一个一了百了的方法出来。我们修行不是就在找一了百了的吗？对，所以有时候你枝枝节节记忆很多东西，不如学会了那一份技巧，学会了一些大德们对东西的观察，怎么去解析。所以他有三种能所，那我们也看看他怎么去看这个。所以说有些人从一个论里面就已经是建立起这个我读这个论是什么用途了。所以讲完大圣起信论竟然不起信的话，那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论呢？他就是要起信大圣，就是要你信大圣。所以不信大圣的，如果不敢说有小圣大圣之分的，不要讲这一句这个论，千万不要讲。你这个第一个待人不忠实，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要讲？所以像我问有没有小圣大圣，有，我铁定有，我就是有，那我才能讲啊。那讲了我还告诉大家，讲完了以后我们要起信啊，什么叫大圣，要怎么来信啊，是不是？那个讲完不起信，那你们讲这个论干什么？由云啊，起大圣心，即是别体啊，起这个大圣是这个别体，论之一致即是通体，言三重者，一论为能起，论就是内容嘛，啊，论它是借着论能怎么样，能在大圣的这个信心啊，是被我们所启发的，借着这个论啊，那启发对大圣的信嘛。所以啊，我现在重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讲经，我很少在师父自己上传，可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因为这是有一种示范，示范什么？你在读完这个经，你始终要知道，你有疑就应该要破。这一段就是在破一切对大圣的疑，无法信守的。所以你化解他讲的，你都很的，你就觉得有道理。那完了又不相信， 你知道你当初的疑没有破。你好像我们一般人有时候连疑都没疑，就这样顺着听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用心，所以你没有疑。所以他讲完了也没破你的疑，因为他讲归讲，疑归疑，分了两条路清清楚楚的，各不相干。因为你也不知道疑在哪里，而且你也不想去解决这个疑，而且就听听听听，那完了疑疑归疑，心讲完归讲完，所以他没破你的疑，没破你的疑怎么起这个心？所以你应该要有疑。那你看他如何建立？他这样说，有个正说，就是在讲另外一面的不对。举这个过失这种像，就是要立另外一面，所以有时候要破邪，有时候显正，有时候显正就是破邪。好，这是一二，信为能信，大圣为所信，对不对？大圣信，那大圣信虽然是刚才是也被是锁的嘛，对不对？是被这个论所带起来。那大圣信在细看的时候，大圣信是不是有一个信和大圣嘛？能信的心和所信的大圣嘛？那这个两个一合合才叫大圣信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呢、啊，一个人起，你看从一个文字里面相互的关系里面看到他的缘起相，一个论里面就有这些缘起相了。对，所以我们读过没事，可是人家读过能解出那么多的道理，那不但解出这个道理，还知道怎么下手。所以有些人在写论文呢，题目写下来跟他的论文无关。哎，你题目这样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改论文先。到最后就写完了，我看题目还是从头改。这个问题其实写完题目要改啊，可见他当初在写论文啊。当然有时候论文写到最后会生出其他问题出来，有可能啊。可是一般来讲，一开始因为你的问题意识不清楚，才会写完了以后竟然题目跟论文不相符。也就是你根本没有朝着你的疑问走嘛。你没有针对，你也没有找到的答案嘛，所以你的对你的问题不清楚，所以呢，走到哪里写到哪里，走到这里小问题，那些小问题写到最后，啊，什么都有。可是到底用什么问题目可以把全部都刮起来？啊，你本来在研究人类，黑人、白人、黑教什么什么都有，到最后说啊，我就研究人。本来你是研究某一群人，可是因为你的东西都有，到最后人因为都有，到最后题目它定到很笼统，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杂到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题目会很笼统。题目如果很清楚，表示你能力在掌握很明确，一样的道理。好，大圣信啊。那再过来，大为能减，啊，圣为所减，因为圣有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那我现在还要大的，挑大的，我不挑小的、中的，好、哦、要挑大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大，所以他一路上解析下来，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顺着这个走下来的。那大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大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个解读啊有点很理论化，可是问题啊，如果你能了解这个大的意思啊，你才能真的信受大圣。如果你知道不知道它的范围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信不信释迦牟尼佛？信啊。好，那我讲，那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个王子，很难得出家，所以我觉得很难得，我就信这一点，他就信这一点。那跟佛有没有关？有，那就差太远了。对，那有的人说，哦，我有种种功德，所以为什么天台有藏通别人？因为藏教的人对佛就是这样看。那佛是不是他的全分德都被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讲说你大圣，其实有时候连小圣都没有，你是人天，你轮不到你是大圣根性，因为你从头都不认识大圣。对，所以你叫信， 可是你信的不叫大乘，虽然皮是大乘，跟大乘无关。出世大者，绝代无外，绝代无外，强名越大。因为绝代无外，强名越大，大就会有对待小，就是我是大，你就小，小的不在我大里面，那这个大还叫大吗？所以我有一次到一个大学里面，那时候我也出家没多久，那两三年，有一个老师有好意啊，要我去跟这个佛学社人谈话，结果来了两三个，有社长啊，前任的，他们都新组的，就说我们依的是什么圆觉的还是怎么样啊？意思很圆觉。我们现在那个不谈这个方便的，那我就知道这又出问题了。他的圆不圆，就把那个方便切掉了。一听就知道那个圆的有问题，因为他那个圆的对立啊，圆道更加对立，就像是日本的那个妙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只要这样念什么都不用。华华经的殊胜在哪里？三圣皆一佛圣，那意思在哪里？一圣皆是佛圣，就一法皆圆融，所以变成一路塔妙，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他这不就是圆融法？他是圆融在这里，怎么圆融到你把别人推掉？对不对？所以大绝代无外啊，这个大到必须要把一切内心的犯昏问忌限制范围都去除掉。不得已才强名曰大，如果会得一个大出来，那就要有一个小出来了，那大跟小对立起来，那个、大就不叫大了。所以你知道从这个观念不是又衍生什么一切法界摩诃眼的道理吗？大道绝代无外的意思叫没有在我之外的，所以什么？所以声闻法是菩萨法，对，圆觉法是菩萨法，乃是人天法是菩萨法。所以说如果你 会体会到这句话一下来，那是不是应该把你那个大小一切对外的那个你的信说大圣的一切对待对立想应该就是不应该有的，对，强名越大即是直指众生现前借而心性，法而具足体大相大用大三种依故啊，就是这一个就像在你这个妄想心，就像你现在在那里跑动的这一个心，竟然就是成就的十八界体大相大用大的这么一个大，记住种种意啊，它能衍生诸种种功德法出来，体大相大用大啊，为直指现前戒耳之心，随缘不变。所以在地狱真如不变，在天上真如不变，在佛真如不变，十法界都不变，而这个真如心真如体就在你现前心，现前心就是修道心，可是也是轮回心，所以一开始就点出它的功能就在这里，此大大无限，所以不需离此心另求，这不是跟禅宗一样吗？所以讲来讲去，如果懂了一种啊，把它汇通起来也省事的啦。你要是不会的，把它拆着呢，你要读完这一本，要拿另外一个笔记本；读这一本要找另外一个笔记本，光本就好几本，完了还要找柜子去储存，完了以后还忘了这一本跟那一本的关系。所以我经常讲，我要记忆不好。写记事簿，那就忘了带记事簿，所以必须要找一本来记，要去记得拿记事簿。 然后再一忘了，就再找一本去看这一本，这一本再去看那一本，当然是开玩笑。如果这样早就忘光了。不过如果你硬不记，就再多的记也是记不了，是。所以你看啊，这个记而这个心啊，不就是我们所谈的，就一切的什么修道的轮回的，竟然会在这一点，那不是就在你起心动念处，不就是你的修道处吗？啊，我们又讲禅宗不是讲心不可得，可是为了修行也不是立了一心吗？仅此一心就是你的解脱，心外求法皆是外道嘛。可是你都一直在强心嘛，可是到最后心呢？心也是假施舍的，随缘不变，全体真如啊，啊，名为体大。为什么？体大到哪里？大到魔界限，大到吃喝拉撒都真如体。对，大到极尽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啊殊胜功德啊，乃至六道轮回的一切染污相，都是真如。所以体大无界限，一切皆宝。哎，直指全妄即真体中啊，一切妄当中。十法界一切妄当中，那就十法界，那佛法界没有妄啊。不过就是姑且讲十法界妄，都是在真体中。本具恒沙嗔性功德，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啊，名为相当。相就功德相，比如我们现在讲，我们生气，生气是你的内心在起烦恼。生气有嗔相，对不对？啊，嗔相有什么作用？让人家知道你不舒服，对不对？有作用嘛？嗔有作用，可是相有相嘛？而我们修行有种种功德相，三十二相啊，种种功德相，功德相有功德相的作用，就摆好有摆好的大人相，可是大人相可以施展利益一切修行者，衍生一些功德，甚至降伏众生的烦恼心，对不对？它的作用，可是它摆好相。可是白好像源自哪里？就是内在那一份清净本体。所以在哦，本具恒沙嗔性功德，哎，这个问题就是再还不减。请问你有没有嗔性功德？你有没有？你我们现在的功德是什么？饿知道饿，该吃不会饱，这样。我们怕的是讲说，你本来明明是凡夫，你怎么说你有一切功德？那你这个功德，那不是欺狂的吗？可是问题，你要知道功德从哪里来啊？就好像说，我们油条，烧什么饼什么都是。你有没有这种功德？我不会做，可是我有面本，也就是说本质我有，我可以做这些的饼，只要我学，只要我组合它的因缘。可是我怕的是我连面粉都没有，那如果面粉都没有，再怎么样都做不了。可是我有面粉，那面粉就在每一个饼里面，每一个饼都有面粉，所以一切功德都在面粉里面，都在面粉里面，对不对？就是冰块啦、水啦、水蒸气的一切功德都在水里面，对不对？虽然我还没具足显现，因为它要因缘而启发出来，可是我还没有。所以，可是问题啊，这个嗔性功德啊，恒沙嗔性，就是说，只要你掌握了，你修正到这个佛法的最究竟圆满的这一份真实体性，相应于真如，无量无边的功德就因此而生。所以我们讲嗔性功德是就它可能，而且它是由此而生。虽然你现在还在凡夫地，可是一切的本能，就是它的潜在能力啊，并没有比佛少，只是你自己没办法开发出来。所以开发是什么意思？ 其实反过来开放好像积极要做有作为，反过来再讲说就是积极把妄想去除了，妄想去除就是把那些你自己想要造作的东西去除嘛。好，名为向大，此此心心性体相不变随缘，出生十界染尽因果，造作啊，是不是？水你看啊，可以造作什么？可以做种种的任何形象啊。你原来我给你原形，你方来给你方形，你弯曲我跟你弯曲，你看，我能成就 无限量的形状出来。那可以变成洪水，也可以灌溉，可以饿的，可以散的，就是这样，它有无限功德。啊，这是啊，达此原生无性啊。如果你了解这个原生啊，一切缘无自性，一切诸缘所生无自，便能翻染成净啊。如果你了解它的道理，就在染的地方啊，就能翻染成净啊。了解这个无性，一切染污诸法无性的时候，就只要你了解一切法无自性，就在染处就成净了，不是把染灭掉哦，就是了解染无性，而不再执着染无性而继续造作，这就是转成净了嘛，名为用道。所以这个大乘的大是嘛，表示他的一切具在潜在的功德用，他的本体功德用，功德相，一切功德相有什么？染污功德、染净功德都有啊，作用呢？染净的作用产生染净的功德相嘛，而这一切不是就是他原来的本体所应一切缘而生的嘛？体相用，所以了解这一点，我们信受的是这一点，要了解说一切众生轮回是因他而来，一切众生解脱是因他而来，这一切大门呐、啊，大圣之门呐、啊，要信受的。缘体啊，则体外别无相用，就体没有离开体，还有另外相跟用啊、哦，就是相跟用，你们可以挂起来啊、哦。如丝外别无水跟波嘛，丝一定不离开水，没有波嘛，故体绝代啊、哦，没有相对待的啦。相对待就是我跟你相隔才会对，绝代就是说都是在一块的，绝就是断绝的，相对待就是不再相对待，就是不再彼此，因为它是不相离的。言相则相外别无体跟用，如水啊，外别无丝跟波，啊，故相也是绝代。原用则用外别无体跟相，如坡外别无丝跟水、哦、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他把水坡丝、哦、这个丝是什么？丝是用嘛，坡是相嘛，水是体嘛，体相用有没有分开？从一点讲他的体，在讲他的体的时候不，所以我不是在讲一句话吗？我们要观体有没有离开相用去观，不能分开嘛，因为体没办法，很难，尤其空体没办法观，就一定在空在一切法里面所产生的相用去观嘛。所以它能不能所缘可以，也不是你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具体的影像的那种所缘啊，一个具体的相在哪里，当作我们的对象啊，是不是？所以就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在修这个大乘的观法，就知道观相一定知道体用，观用知道体相，观体知道相用，一直在一块啊。故用也绝代，如此三大不依不异不可思议，唯是一心故言大也。啊，是，你看啊， 意义何其广啊！当然，这个如果再细谈，后头还很多，我们先谈这些了。可是，如果真的要来谈，这个大乘的大字体相用啊，那么讲完不是前不多也讲完了，因为它可以涉及到一切面，体相用。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此，啊，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